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四中全会人事震荡，张声文升任军委副主席，11人递补中央委员；古巴逮捕中国芬太尼毒枭张志东，同时遭美墨通缉；川普不提供战俘获北约支持，理由曝光；扫毒行动扩至太平洋，美军击沉两艘运毒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共四中全会在当地时间10月23号星期四结束，随后发布的会议公布显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张声文升任军委副主席。张声文被认为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的亲信，另有11名候补中央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今次会议有168名中央委员、147名候补委员出席。递补为中央委员的人包括于慧文、王希、黄新伟、邓修明等11人。同时，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何卫东、苗华、何宏军等多名高官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包括何卫东、苗华、唐仁健在内等14人被开除党籍。在四中全会前夕，在上个礼拜五，中共国防部突然宣布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政治工作部前主任苗华等9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他们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上将，其中有8个人是中央委员。外界猜测中共内斗非常激烈，目前中央军委委员人数从7人减到4人。外界推测张声文接任副主席之后，军委将保齐缺位，可能由刘振立、董军、郭普孝、李凤彪等人分别担任军委委员。据统计，中共20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当中，属于出事的问题官员已经多达46人，至少有20名中央委员落马，他们都是由习近平亲自把关提拔的。独立评论人杜正曾经在上报发表文章表示，近年来中共当局对于一些高官的处理已经不公开，很多人被免职之后去向不明，更多人被查，但是官方就不予通报。据悉，他们是属于被内部处理，有些甚至是被秘密处决。杜正表示，从大量官员被失踪，可能被秘密处决来看，习近平这几年强调自我革命，其实是一种自杀自灭的模式。中共的腐败之癌无药可治，伪反腐操作却越来越暗黑，代表这个政权一条路走到黑。据墨西哥安全消息人士星期三透露，古巴警方逮捕了中国籍芬太尼毒枭张志东，这个人绰号王兴，被指是跨国反毒网核心人物，同时遭到美国和墨西哥的通缉。据悉，张志东和墨西哥的西纳罗亚和哈里斯科新世代两大反毒集团关系密切，他负责协调从中国向美洲和欧洲输送芬太尼的通路。美方估计他涉走私超过1000公斤可卡因和近2000公斤芬太尼，而这两个反毒集团被美国政府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张志东2024年10月在墨西哥被捕，先被关押在监狱，后获准居家监禁，但是今年7月在墨西哥军警看管下逃脱。据报他持假护照试图入境俄罗斯失败，之后潜逃至古巴并且遭到逮捕。目前古巴当局已经着手审讯，预计会移交给墨西哥，并最终引渡至美国。之前美国佐治亚州法院指控张志东在2020至2021年间，利用150家空壳公司和170个银行账户在美国洗钱至少2000万美金。他的助手李瑞鹏已经落网，并供出网络运作模式，揭示中国和墨西哥团伙分工合作洗钱和反毒的细节。川普政府持续对中共与墨西哥施压，要求切断芬太尼前体供应链。 芬太尼的效力是海洛因的50倍，是美国药物过量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张志东的落网被视为打击中共毒品网络的重要进展。川普总统礼拜三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吕特在会后表示，他支持川普不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的决定。在白宫和川普会面几个钟头之后，吕特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表示，我认为总统所做的说明是，对于战斧导弹，除了美军以外的任何人要使用这个系统，都需要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所以并不是你今天做出决定，乌克兰人明天就可以使用它。川普表示，学习发射这种威力强大的武器大约需要一年时间。虽然美方决定不提供战斧导弹，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和川普的会面仍然是积极的。吕特表示，他和川普同意需要对俄罗斯经济持续施压。星期三，美国宣布对俄罗斯最大的两家石油公司实施新的强力制裁。当被问及这个举动的时候，川普在椭圆办公室告诉记者，我只是觉得时机到了，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会谈期间，吕特和川普还讨论了由欧洲国家和乌克兰草拟的12点和平计划。这个是一项目的是结束俄乌战争的提案，呼吁通过更严厉的制裁来增加对莫斯科的压力。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礼拜三证实，美军接连两日在东太平洋针对贩运毒品的船只进行了动能打击，总共击毙5个人。这个是川普政府扫毒军事行动中已知的第八次和第九次打击，并且令到上个月行动开始以来已经至少有37人遭到击毙。之前美军已经在加勒比海地区实施了7次打击，并且大幅提高美国和委内瑞拉、哥伦比亚之间的紧张局势。今次打击意味着美军首度将打击范围扩大至南美洲外海。哥伦比亚和秘鲁是全球最大的可卡因产地，在两国之间的厄瓜多尔拥有世界级港口和大量装载香蕉的各式海运货柜，成为贩毒者转运毒品的理想工具。这个令到东太平洋成为毒品走私的主要通道之一。记者问及这一波袭击的时候，川普表示他的政府有权力实施袭击，并相信每一次袭击都拯救了美国人的生命。川普还重申，美国政府正考虑打击委内瑞拉的地面目标。他说，如果采取这一步，政府很可能会事先通知美国国会。另一方面，海岸警卫队在八月在太平洋启动了名为毒蛇行动的缉毒任务。截至10月15日，已经查获超过10万磅的可卡因。这个引发了发动军事打击必要性的质疑。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已经持续22日，创下历史上的第二场纪录。参议院礼拜三再次否决由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拨款法案，表明两党在财政争端上依然僵持不下。这项共和党主导的临时拨款决议案未能够取得结束辩论所需要的60票。自从9月19日以来的前11次表决结果几乎相同。几乎所有共和党议员支持这项提案，而民主党就几乎是全部反对。川普总统21日表示，只有在民主党先批准共和党版本的临时拨款决议，被政府暂时全面恢复运作之后，他才会同民主党领袖会面。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卡利斯警告，如果关门持续到11月，会影响超过4200万个依赖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 的家庭。他批评民主党宁可令到民众挨饿，亦要向极左派表忠。议长约翰逊当日重申，民主党提出的方案中包括全面废除大移美法案中的医疗条款，对共和党来讲毫无讨论空间。随着两党对峙加剧，政府停摆持续，联邦行政体系和民生补助服务正陷入瘫痪。如果某一方做出重大让步，这一场僵局恐怕将会打破纪录，成为美国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 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近日发布召回警告，说由于三门氏菌污染，将在至少6个州召回超过600万枚的鸡蛋。根据这个机构的规定，今次是一级召回，即是最严重级别，意味着产品存在着危机或者缺陷，并可能导致严重伤害和死亡。FDA 在10月20日表示，今次召回由总部位于阿肯色州的 Black Sheep Egg Company 在今个月较早时候发起。受影响的产品包括这个品牌的放养 A 级大型中蛋，它的包装盒侧面标注的最佳食用日期是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的10月31日。根据 FDA 的召回通知，这批鸡蛋最初被运往阿肯色州和密苏里州的零售及批发点，同时还分销至密西西比州、德州、加州和印第安纳州的经销商。FDA 警告消费者、零售商和经销商不要食用、销售或者供应被召回的 Black Sheep 公司的鸡蛋，并且补充说，个人应该检查冰箱里面是否有被召回的鸡蛋，如果有就要将它丢弃或者退回购买地点，同时注意清洁和消毒任何接触过这些鸡蛋的表面和容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星期二下午在曼哈顿华埠坚尼路展开大规模执法行动，针对非法街头摊贩进行扫荡，逮捕了9名非法贩售假冒名牌商品的无证移民，引发目睹执法行动的民众抗议。 ICE 代理局长莱恩斯随后表示，未来 ICE 在纽约市将会有更多这一类的逮捕行动。国土安全部声明，联邦探员今次行动逮捕涉及非法贩售假冒名牌商品的移民，已经被送至新泽西州德拉尼拘留中心。同时另外有4名暴力示威的美国公民因为袭警被捕，还有1人因为妨碍执法遭到拘留。这些人在联邦广场26号大楼羁押一夜，最终未被起诉即获释放。 ICE 代理局长莱恩斯强调，这些行动基于情报驱动。他说，我们不会在街上随机捉人，我们出现在坚尼路是有特定原因的，针对具体的犯罪情报和活动展开行动。坚尼路向黎系仿冒商品交易热区，主要由西非裔摊贩经营。执法行动隔日朝早街道通畅，未见平日贩售仿冒的名牌手袋和豪华手表的摊贩。柬埔寨太子集团董事长陈志被美国起诉之后，他背后的政治关系网络开始被曝光。华裔作家盛雪近日披露，陈志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的外甥，专门为中共福建帮和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管理财富和洗钱。盛雪披露，电信诈骗和杀猪盘只是陈志顺手做的项目，他的主要业务是为权贵洗钱。作为齐乔乔看中的马仔，陈志可以直通中共公安部、外交部和习家在深圳的基地深圳迎宾馆。目前大纪元没办法证实上述爆料的真实性。对于中共权贵洗钱，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曾经对德国之声披露，中共领导人和权贵家族洗钱走资，他们通过代理人运作，一些嫡系家族都有颇具规模的运作。曾经在太子集团任职的中共前特工 Eric 近日爆料，太子集团和中共安全部门的密切关系是中共政府在柬埔寨乃至整个东南亚开展秘密活动最重要的代理人之一。 Eric 表示，太子集团为中共海外行动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从资金、人力到运输工具无所不包。陈志的企业本质上成为了中共特务系统的资金库和后勤基地。